2月27号星期二，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听审了一个很难断的案件。哎，但是他们经手的每个案件其实都很难哈。诉讼的一边呢是互联网的这些平台公司，他们诉的是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政府。这关系到如何解决宪法第一修正案在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时代哈，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 Freedom of Speech 究竟到底有多宽？那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像 Twitter、Facebook、YouTube， 就这种用户可以上传内容的 TikTok， 可能也在其中。对于删除平台上用户的发帖，到底应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个互联网的这些平台公司，就是说，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因为我们其实也像报纸、杂志的编辑一样，我们有权避掉那些不合适的投稿和文章哈，可能跟我们平台的价值观不符，因为那些内容可能涉及严重的虚假、人身攻击、仇恨。歧视等等言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东西进行过滤哈。我们平台也有自己的这种 regulation， 自己的一些规则。但是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政府呢，这两个是保守阵营的两大扛把子，他们是绝对不认同。他们认为说，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在删除信息和禁止某些账号上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然后就尤其是对他们这种比如 Trump 呀或者 Trump 的粉丝们非常不友好哈。这两个州政府认为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有太大的权力，然后他们通常是针对保守派的。我不得不说，他们针对你们是因为你们的非常奇葩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哈，就是很不主流，很不进步。那事情呢，要追溯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呢，特朗普拒绝接受败选的这个现实，不断在这些社交媒体上说他的选票是被偷啦，邮寄选票存在舞弊，鼓励支持者行动起来。那像在2021年1月6号暴徒冲击国会山，就是这个结果。其实在这个恶性事件发生之前，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做得非常克制，他们顶多把这些相关的发文做一个标注哈，就是这个上面这条信息啊可能不是真的，请你谨慎这样的。但是在1月6号暴徒冲击国会山这件事发生之后，这些平台意识到说自己的责任太大了，而且之前并没有做好监管哈，你看这眼看就要推翻国家立法机构了，所以他们当机立断哈 ，Facebook、Twitter、YouTube 决定关闭特朗普的账号，认为这个社会危害太大，这就引发了佛罗里达州率先的不满，他们立法很快在州议院就通过了禁止这些社交媒体啊封号政治候选人。那德克萨斯州不甘落后哈，你到底谁是特朗普真正的长子哈，在这个时候就争了起来，有点像小 Donald Trump 和 Eric 的感觉。Anyway， 然后当时呢，这个佛罗里达州立法之后，德克萨斯州马上跟进，他们的立法也是说禁止这些平台删除有关政治和选举的所有的这种发文哈，涉及这些的内容不得删除，所以他放得更宽了一点。那么这些科技公司呢，马上通过他们的这种行业联盟哈，算是行业联盟进行了一个上诉。那他们所仰仗的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Freedom of Speech，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这个平台有自己的权利去管理和行使 editorial choices， 就是那种像传统媒体一样的编辑和选择的权利，只要这个内容发布到他们的平台上，他们就有权这样去做哈。那宪法解读的这种案件，然后你想这么大的争议很快哈，就打打打打到了最高法院，然后今天是开庭审理哈。乍一看这个案件，我一开始想，毫无疑问，那我肯定是支持这些科技公司平台，因为德州和佛州的政治意图太明显了。然后我们也一直都担心说网络上会被那些网络暴徒冲击着哈，然后各种煽动仇恨、种族歧视，甚至作为暴乱的一个线上的基地，必须由平台严厉的去监管、去删除。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还觉得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做的太少、做的太慢啊。但是看过一篇文章之后，我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就假如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些科技平台公司，裁定他们可以对平台上的内容进行编辑哈，他们有这样的编辑权，这个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范畴，就是属于 freedom of speech 啊，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么 就不只是他们所呈现的这种编辑的内容，甚至你知道像抖音啊这种 TikTok 你搜索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排名，甚至包括他们默默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美其名曰说优化算法，只是为了给我们推荐更喜欢的内容，更符合用户口味的东西，这个可能都属于平台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这一部分了。然后我又忽然想起说，这些互联网平台他们同时也有另外一面，对不对？当孩子被网络上的霸凌搞得自杀，家长要诉讼这些平台没有及时删帖，或者是有人在互联网平台上遭到攻击，恶语重伤，遭到造谣，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丢了工作或者丢了客户。那你知道美国的网络它也不是实名制嘛，所以你很难去找到这个发恶意攻击帖的这个人，就无法起诉。所以很多人希望说，希望起诉这个平台还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但这种情况下，平台通常会毫发无损，因为他们有一个我应该说 notorious 最臭名昭著的这个230条款给他们护体哈。这个说过好几次，是美国大概25年前的一个立法，旨在保护那个时候刚刚兴起的美国互联网平台啊，也就是说平台没有任何的责任，你不能够去告平台，你想办法去找到谁发帖你去告谁，因为这个条款就是说相当于像保护你，如果菜刀杀了人或者枪杀了人，你要去找罪犯而不是去起诉制造菜刀和枪的公司一样。那这个时候每当这样的案件出来，甚至去年有一个质疑这个230条款是不是应该失效的，或者是应该去重新修改的，打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最后也都是支持了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坚持说，他们这时候的说辞就是，我们可不是传统媒体啊，我们没有办法对每天海量的内容进行完整的审核，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这种 AI 的工具帮忙去筛选，但是我们做不到100%哈。所以你看到这种互联网公司非常的厉害，他们用硬币的两面哈来回逃避监管。所以我们说回到这次就是今天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案件审理，这样来看的话，你也能够体会到这个案件的一些难点了，对不对？如果裁决互联网平台公司获胜，那么未来政府能够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又少了一层。但如果说裁决互联网公司败诉，那么网络上的虚假信息、诈骗、仇恨、煽动暴力也可能会越来越多。今天这个最高法院对于这个案件花了4个小时来听取他们的这种陈述以及提问哈。所以你从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法官们很多是举棋不定的，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些法官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对吧？像托马斯大法官的这种，他们可能会觉得更加同情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但是还有一些原教旨主义，对吧？他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宪法第一修正案啊，然后这个最后会在今年6月份他们会公布自己的裁决。其实在美国这边还在很缓慢的在司法途径上啊去探讨互联网平台是否适用于这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实际上他们就引进了一个非常严厉打击网络上的仇恨和伤害的立法，他们列出了7类有害的内容，要求互联网平台一旦出现这样的内容你必须立刻删除啊，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欺凌儿童或者是鼓励儿童自残的这些帖子一经发出哈，那必须在24小时之内删除，否则平台也会被追责和面临罚款。那另外那些在网络上煽动种族灭绝仇恨言论的人可能会被定罪，发帖人会入狱哈。那你如果看情节严重，好像加拿大这边也不排除对这类的罪会有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好了，昨天我们说过一个新闻哈，就是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以色列大使馆外，有一些抗议的人群，其中有一个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并且点燃自己的一个美国人，他是25岁的 Aaron Bushnell。他后来受伤哈，被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尽管呢，美国空军还没有证实他的服役的细节，但是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美国空军的士兵。他在互联网上之前就是录了视频，也留了言哈，说自己不想做大屠杀的同谋。那自从以色列开始对哈马斯进行报复袭击以来，也就是从10月7号到现在，加沙地带已经有29300人死亡，85%的加沙人口因为战争已经是流离失所。那眼看现在美国国内要求停火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愤怒哈。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也表示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新的停火协议很可能在一周之内就达成，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是一个 temporary ceasefire， 是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交完人质之后，这个以色列还会继续的进行攻击，什么时候可以来一个这种彻底的 terminate the war， 把这场战争赶紧结束。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